Hello Triathlon， 你好铁三。这是一档由铁人打造的耐力运动生活方式播客，解密关于铁三的一切，展现铁三运动的完整场景和魅力所在。欢迎您的收听。大家好，我是 Shining，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这个啊，原野里面有这么一个中国人啊，真是了不起，我觉得。
对对，这个我是唯一一个，公司唯一一个中国人。现在
你现在是在那个 Cloud Builder 是吧？
嗯 ，Boulder 对
，Boulder 对啊 ，Boulder
总对，我们总部就是 Boulder。
Boulder 那边是好像是美国一个非常适合训练的一个地方，我很多运动员都在那边常住。
是是的，就是Boulder 的话，它相当于是高原嘛。
啊，就相当于我们那个什么
昆明、
那个、青海啊，有个什么那种昆明啊，那种那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
对对对，像 Boulder 的海拔就相当于是昆明海埂基地的海拔
啊，这样子这样子。
对，然后它的天气就是那种高原天气，所以说就会很多晴天。
首先问候一下啊，这个我看那个时候现在那个美国那边的疫情也开始紧张了啊，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科州算是一个疫情大州，现在
是
吗？对，现在科罗拉多感染的人数的话，应该是美国第五吧。
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抖音的一个视频里边，就那个 TikTok 里边，说是有小姐姐就拍美国小姐姐拍，说你们停车场检疫的方式出来之后，那个队伍排得非常长。
是的，就是停车场检疫方式出来之后，很多不管有没有症状的人都跑出去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适合美国，而且在自己的车里面也不会跟别人接触，我觉得也蛮好的。
对，就是
这个非常符合美国国情，我觉得。
这个方法大概十年前在最早是在加州使用，就是斯坦福的医学院使用这种方法来排除那个就是当时的猪流感。
哦。
对，猪流感疫情，然后。
这个、太适合美国，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对，就是他比较习惯嘛，因为这边人很多买东西，他也就是 drive through 这种方式来买。
那在国内不行，在国内就算有那么多车，也没那么多地方给他排那么久的队啊。
是，这种纯粹就是国情的区别。
是的，是的，是的。OK， 我首先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start up 的，怎么样会想到？因为我看你的这个资料也是咱们的留学生过去的。然后在那边直接就是留学，然后可能是读博士，然后就直接留在那边了。
对，是的，我是2008年到的美国，然后、okay. 对，就在这边读博士，然后然后读博士期间的话，就说因为我做的东西，就是我们几个创始人是在一个实验室出来的。
哦，是吗？所以是一开始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也曾经想去美国读博士来着，就是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这个方向吗？
应该说最开始的方向不是这个方向。我们一开始是做脑电波方面的东西。这个听起来会比较这个奇怪，就是为什么从脑电波会转到跑步来？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是画，相当于是有一个卫星化的系统。这卫星化的系统的话，它是就像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呢？就说是比较强的地方在于，就说是传感器系统。
OK，
对。然后这个传感器系统，我们最早做的是脑电波，然后就是说我们做的目的就是来检测，比如说一个孩子在读书还是在看电视这种，这些时候他的脑袋的这个脑部的这个活动的这么一个活跃程度。
OK，
对，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做脑电波中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脑电波的信号很弱，对吧？但是就是那脑电波的话，就是英文里面是叫 EEG。但我们检测脑电波的同时，会受到很多的干扰。这个干扰是这个肌肉发出来的信号，就相当于是在英文里面是 EMG。就是，然后这个干扰信号很强。然后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我们就说，如果说干扰信号很强的话，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干扰信号上面做一些文章？然后这个那干扰信号本身的话，它是肌肉和肌肉的这个激活度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就想着去说，哎，那这个激活度的话，比如说我把它放在比如腿上什么的，就是你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那么不同肌肉的激活程度，那么就会有一个这么一个系统出来，来告诉你不同部位的激活的程度和时间。那这样的话，对，然后这就相当于是一个第二个这么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就做第二个方向，然后这个方向就和跑步就有一定的关系了，因为你跑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我们跑步经常说你臀部肌肉啊，
嗯、
或者你大腿肌肉、小腿肌肉激活没有，那么这些东西是可以看的。
嗯。
然后，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时候，相当于是就做成一个类似于跑姿系统这么一个东西。
Okay.
它既可以用在跑步上面，还可以用在比如健身房里面，比如说你举铁啊这些，
嗯、
对吧？
对。
然后做这个系统中的话，我们发现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身上的佩戴，每一天它可能不同，比如说每个人，然后你今天取下来，明天戴上去，这个部位有些不一样。
嗯。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的话它检测是一个大的肌肉群的这个信号、
嗯、
但是你要细分到小的肌肉群的话就不是很好细分、
嗯、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说，一些早期的本地的测试的人在测试，然后他们的反馈就是说，不是，就是说你能告诉我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嗯，
就是没有一个actionable 的这么一个指令，或者说就是一个信息，这就导致我们就在思考，就是说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东西，很酷的东西，但是就是最后用户，比如说你一个东西很酷，你可能头三个月大家会被你吸引过来买，但是之后的话长期如果说是希望能够给用户提供真实的价值的话，
嗯，
那么你需要告诉他去一些他能够去真正去应用的东西，他应用之后他能够去提高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就在不同的这种运动领域去找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刚好看到就是说自行车领域有这么一个功率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这是一个改变自行车运动领域这个训练方法的这么一个东西，为什么功率是改变这训练方法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我看你们那个团队照片我看过，好像里面并不是那个运动特别擅长的一群人，觉得而且
对
这个团队里面好像还是蛮 international 的啊，好像这个各种肤色的这个就一看就是好像是从学校或者说从这个大学里面出来的这么一个感觉啊。
对，所以当我们找到这个功率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决定就说来试一下做这个功率这个东西，给跑步来做功率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就当时就找到了那个 Training Peaks 以及就是那个Andrew Corgan，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就是他在这边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么一个自行车功率。
Training Peaks 当然非常熟悉， Andrew Corgan 可能很多我们国内的小伙伴还不是那么熟啊。
对，就是 Andrew Corgan 的话，他是相当于是这边一个怎么说呢？是建立自行车训练功率训练体系的先锋之一吧，在美国这边。对，我们找到他们，然后特别是 Andrew 的话，就是 Andrew 对我们是这个方向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和他一块合作，他是相当于我们早期的这个导师一样的这个
OK，
对，这这么一个角色，然后我们跟他一块合作来做，然后这就是我们最早是怎么来真正
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呢？就这个找到
就是我们，
然后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
我们是2013年吧，2013年，
好早，
对对对，
好早好早。那时候你那个时候已经毕业了吗？
这个时候已经毕业了，我大概就是2013年毕业了，就是我在毕业之前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就确定了以后这个毕业之后的一个方向了，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就是
对，因为我相当于是在读书的时候我在别的一些大公司做过几次实习，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大公司的生活不是很适合我，
所以你这个也没有走一个传统的咱们这个中国留学生的一个道路啊，就是去一个好点的公司，然后镀层金，然后再先混个这个资历，然后你就是直接就开始这个做一个项目了，就开始，而且要把它商业化啊。
对，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如果说做一个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东西的话，就是感觉就不是很舒服这样。
哇，这个也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多人会选择一个选择啊。
可能就是比较偏冒险那样的吧。
对对对，然后后来是我记得你们是2015年发布的。第一代，因为我们这边能搜到 Stride， 关于 Stride 国内最早的消息都是2015年有一波，然后说有一个这么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跑步的功率计的产品出来的，当时好像还是可以放在身上的一个像豌豆的一个可以夹在身上的一个东西啊。
对，就是2015年最早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相当于是半成品。这个半成品的话，它是放在腰上面的，就是你裤子上，夹在裤子上的，然后后来正式推出的时候改了，改成胸绿，就是相当于一个新绿带形式。原因是就说夹在这个腰上的这个的形态的问题在于，这个和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肌肉信号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你放在你的裤子上，然后你每天穿上去取下来再穿上去，它的部位不一样，那么你得到的这个信息就完全就不一样。然后裤子的松紧不一样，你得到信息不一样。然后一个人胖还是瘦，他的裤子有就是比如说甚至就说是裤子本身的材料紧还是松。比如说你是一个普通的裤子还是说是一个比较紧的这种，对，
是的，
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时就怎么就敢去做这么一个这么大的挑战。因为我也看过你们的一些那个报道和采访，就是说你们自己也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说你要知道能够测一个跑步的一个功率是有多难。
对的，就是
这个
我们当时说实话
这个有多
没有想
这个有多难，这个在你们看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难点或者是难度是在哪里。
跑步的功率的话，最大难点有两处。第一处就是说你需要你的输入很准，你输入的话就你拿到信息很准。那么就是从我们这几代的这个形态的演变的话，就是这个形态的演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从中间会学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就学到就是说最准的信息是从脚上拿到的，而不是从胸上也不是从腰上拿到的。这是第一个难点。那第二个难点的话就是说跑步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很自由灵活的活动运动。
而且每个人跑姿很千差万别啊。
对对，就是这个和自行车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自行车你可以调，你可以调一些东西，比如你调座位的高矮什么的，但是总的来说你都是一个比如手放在把上，对吧，然后屁股坐在
画圆圆周运动。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很就跑步的话是一个灵活性特别大的东西。那么运动，那么在这个运动里面的话，如果说你需要把这个功率给 model 出来的话，是需要怎么说是要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以及付出的。
然后我们那个借这次机会也顺势建立一个叫 Stride 中国的研讨的一个群，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咱们在国内 Stride 的一些什么吃了螃蟹的一些先锋的小伙伴也都发了很多意见。其中就是像有一些这个小伙伴他们用过体会过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跑步的功率计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么精确，然后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种像那个叫什么自行车的功率计一样可以直接把功给测出来，而是用了一种这种运动加速度计的一种算法的一种方式，怎么样
对建模的方式，
对，怎么样能够保证这种算法那么精确。而且现在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国外的一些测评把你们的 Stride 功率计和其他的像一些 GPS 的一些手表去比较，就是说 Stride 在跑步的距离的精度上面是排在第一的。
对，这个现在基本上就我可以很自信的说没有任何的其他设备对于测距和测速而言的话是比 Stride 更准的。
这个就让人很难想象啊，包括我们这些小伙伴也很有很多很多问题，我给你发的邮件你也很详尽的给回复了一下，就是说确实现在咱们的这个模型和算法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优化了，而且它的这个测下来的这个结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这个是你们怎么一步一步做到的呢？
基本上可以说我们的算法团队在2013年到现在就是这7年吧，都是在做算法模型方面的这个改进。
所以可以这么说、
就是、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你们现在的主要的工作，就这个研发团队的主要工作还是在不断的把这个算法进一步的优化上面。
对，研发团队每天想的就是这个事情
啊，就是它是一个不断的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说每一代的 Stride 都会比上一代更准。
还好像还没有听过说有这么一个Stride 之外的产品是这样子的，不断的有研发团队铺在上面做的。因为 因为其实我跟你交流的这个情况你也跟我说过，就是说像你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策略或者是说重点并不是急于说在商业上能够产生多大规模的一个销售，而是说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对这个跑步功率训练有热情的朋友来一起来去把这个无论是这个 stride 功率计也好，还是说把跑步功率训练的方法和这种模式也好，能够进一步的去优化，好像还处
对
对，还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跟那种创业公司能够急于能够去寻求回报的这么一种心态，我觉得是好像是很少见的一种心态。
嗯，对，就是这个也和我们公司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系的。首先就说公司这几个创始人都是属于技术型的人。
OK。
我们创始人团队没有一个是相当于是商业开发背景的，你知道我意思吧？
嗯，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拿了一笔的小的这个投资，之后就一直没有拿投资。那没有拿投资的话，你就没有一个投资方的压力嘛。就是我们现在是一直都是那个自给自足的，那么就可以自己决定很多这个就是相当于未来开发的计划呀，就是公司的发展的这个长期规划都是我们自己定的。
哇，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就完全可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可以支撑自己所有的这些支出，而且可以支撑自己以后不断的去改进的这么一个未来的一些这种投入。
对，就是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很幸运啊，我觉得这个很少有。哎，很多的时候都是我看很多他们做这种技术创业的都是这个扩张的压力很大啊。
嗯，对，就是尤其是当你拿的比如说几轮融资的时候，那么这个压力就会很大很大，而且不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
是的是的。所以你们现在一个状态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自给自足的，而是可以能够静下心来去把自己想要优化的地方给优化好的。
对，是这样的。
哦，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理想的一个模式啊。有没有想过你们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有没有这么一个中远期的一个目标在，就是想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们长期的目标的话，就是希望把 Stride 做成一个因为 Stride 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助你高效跑步训练的工具。
对。
那么我们希望 Stride 能够最后做成什么样的工具呢？就是任何你业余跑步的人，你有一个目标，那么我都能帮你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是时间相关的，比如说我马拉松破三，也可以是你自己的健康相关的，比如说我就是希望不受伤的去长期健康跑步，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
就是说变成了一个现在跑步的人群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啊。
对，而且我们是希望能够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跑步，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就是说美国这边有很多人是他希望他是他没有运动，他希望来运动，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来运动，然后如果说他只是去网上搜一些比如说别人在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他可能就会受伤，他可能就会比如说就是这边说帮他过量，对对对，过量训练这种，然后我们希望就说有 stride 的话，那么我能够去告诉你说，是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告诉你怎么去运动，同时来很精确的知道你运动的这个情况，来给你适当的反馈，这样的话让更多想运动的人就直接来参与运动。因为其实跑步这个项目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于没有运动经验想去参与运动的人，因为它特别简单，你有一双鞋就可以跑了。
是的是的，这个目前国内的这个状况我觉得也跟国外的这个美国状况也差不多，就是现在也是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说有必要去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很多现在包括一些这个上班族啊，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然后现在身体啊什么指标啊，这些生活条件都好了嘛， 这个什么肥胖啊，或者是说指标变差了，这个检查指标变差，有必要去再去重视自己的这个运动啊，这个越来越多都是往这个方向走，跑步肯定是第一选择，因为非常的方便。但是现在就是跑步的话，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容易受伤，或者是说就过量，这两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就是说非常重，就是最容易去犯的两个错误，也是
对，
也是最容易让这个人停止运动的一个原因，就是要么你受伤了，要么你过量还是会受伤，就这么一个循环啊。
对，就是而且就是这里面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就是人们就会觉得说跑步让你受伤，跑步让你比如跑步伤膝盖，
嗯，
对吧？跑步伤这个，跑步伤那个，其实不是跑步本身伤，而是说有一些你去做的东西是需要一些指导，
嗯，
这个你如果有了指导之后的话，你是不会伤的。就是像如果我们长期跑步的人的话，我们其实明白了，就是说跑步反而是能够加强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关节的这么一个，就是健康程度。
我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 Stride 现在在国际上啊，因为现在国内用的人虽然我们这个建了个群，一下子一两天之内突破一百多人，还是蛮吓人的。就是说很多人还非常关注这个产品，也曾经使用过。国际上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他们现在对于这个产品是怎么一种反馈？也你看也发布了。四五年了，对吧？2015年到现在2020年也五年下去了，这个你们是怎么样一种历程啊？
明白，就是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世界各地对 Stride 的这种应用。
嗯
嗯，首先的话，就 Stride 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 sponsor 的，就是没有这个赞助的运动员。我们现在的这个就
是
政策就是，对，我们不赞助任何运动员。
哇，就是要用就得买，就是这意思。
嗯，对，就是也不一定，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是像你是比如说我们和那个美国奥林匹克中心是有合作，比如他们那边的运动员需要药的话，他们是不会给我们钱的。但是我们是不会说，比如说每个月或者每年给一些运动员的钱，来让他们去
帮着
给他
转
广告，
做代言和广告。我明白。
对对对，就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如果这个产品好，那么人总会是会用的。如果这个产品不好，你做再多的广告，人也不会去用。OK， 就是然后的话就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通过，一些著名运动员自己的 Instagram 或者是那个他们的 Twitter， 就像那种微博这样，平台才知道他们使用这个 Stride。
就你们原来也不知道，
我们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OK， 也是他们自己用了之后，他们自己发出来之后，然后你们才知道的啊。
对，在铁三方面的话，就是 Stride 最早是从铁三这个领域开始的，然后后来进入，我们现在主要进入的是铁三和马拉松这两个领域。铁三方面的话，首先就说，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是，相当于是美国奥林匹克中心的就是正式伙伴之一。
OK，
我和他们的合作是比较广泛的，就是美国的那个铁三国家队很多运动员都在用 Stride。比如说那个他的一个 Ben Clout， 然后像美国的那个以前的女子铁三一姐那个 Green
Jorgensen，
对，他在用 Stride， 但是他现在转型纯跑步了，
马拉松，
对， 对，
我们也刚刚做过了一期他关于他的一个节目
，OK， 然后他的那个对他在奥林匹克的团队，然后他自己本身的那个他铁三教以前的铁三教练那个 Bobby McGee，
对。
对，就是像他们手下很多运动员都是在用 Stride， 然后挪威的国家队是整个都在使用 Stride。
哦，挪威国家队 OK。
对，挪威国家队整个使用是因为他们的训练模式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国家整体在一个训练，就是整个国家队在一块。
现在那个在铁三方面现在很强啊，现在去年刚拿了一个 70.3 的世锦赛的一个冠军，就挪威国家队出来的。
对，他们有几个非常有希望的选手，就是像那次奥运会里面非常有希望拿奖的选手。
对对对对，
对，像 Gustavo Christian 和Casper，
对对对
对，他们都在用 Stride。
哦，是吗？哇，
对，然后有些
很红啊，这些人现在很红啊。去年那个 Gustavo 拿了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奥运会要看他表现了啊。
对，你像你去他们的那个 Instagram，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鞋上，就很多时候照片上有 Stride。
OK OK，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队，体坛国家队，因为欧美这边其实很多国家队是分散训练的，所以说他没有像挪威那样集中训练，所以说他就像他们的话，纯粹就是属于比如教练让用他们就用这样。目前我知道的有南非、法国、加拿大，然后英国英国有那个 Holy Lawrence， Holy Lawrence 也在用 Stride， 然后基本。对，但是这些比较分散呢，就是就像我说的，很多都是我自己去 Instagram 或者是来去对去问
去搜一下，一看哇，这哪些人在用啊？又多了哪些人？
对对对，对。然后像 Kona 的话，就是大概我们去年去了 Kona，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是全程在了记忆嘛，就是有多少人用 Stride， 现在大概是有15%的运动员是用 Stride，
就是 Kona 2000多号人。
对，
15%，就是说起码要300-400人。
我们数出来的有200多个，
两百多个。
然后对，应该还有漏掉的，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等完。
哇，这个真是相当高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就是你在这个 Kona 能够占到10%到15%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那相当相当高。
对，就是对，这个大概就是铁三方面的情况。马拉松方面的话，这个就是太多了。比如说，像美国刚刚进行的那个马拉松的那个奥林匹克trial， 就是
室内的
选拔赛，
对，室内的田径
选拔赛，对，对，选拔赛我知道有20多个运动员在使用，然后在这个。就是七个还是八个，就是 major 马拉松，就是比较大的这个马拉松方面的话，比如说去年波士顿有400多个人是用 Stride， 纽约的话应该是有700到800个，芝加哥和柏林少一些，芝加哥柏林大概是200个左右，东京的话，从去年的情况看应该是100个左右。所以说，就说总的来说，还是欧美的普及率高一些，亚洲的普及率要低一些。
这个就跟你们的这个，我觉得佛系有点关系啊。就是我看那个Stride Power Center 还是英文版的为主啊。
对对对，我们连欧洲的很多国家，比如德语和法语
都没有上，
都没有做，都没有做。对对对，
太佛系了这个。不过也没关系了，现在英文也通用的一个语言了。这个当然，你这个如果像东亚一些国家的话，如果有自己国家的语言的话，那应该会人数会再多一点啊。
对，这个以后会做的，以后肯定是会做更多语言的。然后就是其他的职业训练队，比如说就说5000米、4000米、5000米、10000米，或者甚至更往下一点，比如说1600米、800米这些训练的话，有一些就美国这边有一些职业训练队在用，比如说我们本地的一个比较有名的训练队，就 Team Man， 就是。他们整个队都用 Stride，
OK，
对，跑步方面的话，大概就是这些。Stride 还在一些职业的那个职业球队里面在使用，但这个的话，他们使用的这个信息就不是功率了，就是 Stride， 因为 Stride 本身还提供很多就是跑步这个姿态相关的东西。
OK， 是，
里面有些指标是可以用于伤病的防治，然后。对，比如说有 NBA 有一支在中国知名度还比较高的球队，但我是不能去说他们的这个名
字
的，
名
字，但是有一支球队在用 Stride 每个赛季来，来就相当于是赛季前、赛季中、赛季后来评估这个伤病的这个风险
啊。
对，
所以大家，我想问一下大家，就你所了解的这些怎么说呢？用户吧，他们更多是出于什么一种？原因去会去选择去尝试用这个 Stride 呢？就最多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多的原因还是说我们这个在技术上的领先度可能比较大。
OK，
就是从准度、精度，就是精度和准度是不一样的。就是 Stride 的准度和精度，应该说都是在业界是比较领先的。所以说，
大家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甚至是可以变成一种最最，就是说，因为现在你的准度就是最高的，就是第一名，变成了一个 benchmark 的这种感觉，
对，是
OK， 所以这个确实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然后就是说，现在刚才你说的，就是说你们的一个理想呢，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提高这个 怎么说，防治伤病，并且呢这个提高训练的效率，去减少一些过量的训练。就是 Stride， 我自己研究了一下，我自己看下来，我感觉是它有特别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能够诊断你的一个姿势，或者说判断你一个姿势的一个经济性，或者是说更加强调说除了功率之外，那么剩下来的这个要看的一个点就是你的这个姿势是不是那么经济。也就是说把我们原来的传统意义上对于跑步的一个关注的点，从单纯的速度啊，或者是配速啊，或者是心率啊，这些指标，转移成功率和你的这个姿态的效率。
对，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想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就是说你去跑步机上用同样的速度，你是可以用不同的跑姿去完成同样的速度的。
对对对
对，但是你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强度就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就是强度的话，就是我们说到跑步强度，其实大部分朋友在脑海里面反映出的就是配速心率，对吧？
对，
就是我当时感觉累不累。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强度的标准应该是实时的代谢率。
嗯，
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你身体在跑步时候单位时间的耗氧量。
嗯，
对，就是你是可以在同样的配速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耗氧量，你甚至可以在同样的心率情况下有不同的耗氧量，实时耗氧量。对，所以说对于因功率这个指标的话，说白了就是相对来讲它是应该是最接近你的实时耗氧量的指标。
这点在这个自行车功率上面就大家都接受度接受度已经比较高了。就是
对
这个，因为铁三确实跟那个其他运动不一样，就是说它有一个自行车功率在，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大家能够理解这个功率这是怎么一个概念，它是有一个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觉得，哎，确实功率应该按道理是比这个心率啊，比这个心率，还有这个叫什么自我的感知 RPE 啊，还有你这个配速啊，都更能够反映一个强度的一个方式。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同样的一个心率，或者是同样的一个耗氧量，或者说同样的一个速度，可以用不同的姿势去达到，就是去跑出来。
对，
你人的姿势是千差万别的，然后跑步的姿势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就是我现在看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Stride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工具，然后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这个跑步的这个运动员能够去判断说自己的这个姿势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姿势。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实现的？
是这样的，就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跑步的灵活性很大，对吧？
对，
那么就会导致就是说，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个很轻松的姿势来完成一个配速，也可以用很挣扎的姿势来完成一个配速。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在操场上训练，你训练个间歇跑，然后你有六组，每一组800米，对吧？那么你是完全可以做到每一个800米，你最后时间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那个配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的疲劳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传统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告诉你。当然你可以自己的感觉，你可以猜测，就是说那我肯定就是每一组一组比一组难，
一组比一组难，
对吧？
对，比一组累啊。是的，
对对。但比如说那个你什么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拐点，你的疲劳的拐点在哪里？比如说如果我让你跑3个400米，那么你可能就会觉得累，但是有可能很多人400米完了才刚刚热完身。两个400米完了才热完身。那么什么时候你热完身，什么时候你进入状态，什么时候你是很挣扎的完成，那这个是不一样的。OK，那么如果说你是只知道配速的话，你是很难知道这种区别的。但是如果说你结合和你的这个跑姿结合，那这我说的跑姿的话，比如说你的这个身体的震荡，比如说你的触地时间， 尤其是你的处理时间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和一些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专业跑步队的合作的话，本质上就是通过处理时间和下肢刚性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他们来做这种 workout， 就是做这个比较强度比较高的这种训练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疲劳和效率程度的不同。
就是我们一般人就说的说跑累了之后那个脚步会比较沉重，就这种就这个概念吗？
嗯，对，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point， 就是说你说你脚步很沉重对吧，
嗯，
其实你一个人的话，比如说我跑累了之后，它是有两种可能性，应该说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他肌肉特别累，
嗯，
但其实他的心肺是足够的
OK 的，嗯，
对。第二种可能性是他心肺特别差，但是他肌肉是足够的，
嗯。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两者都有，然后但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的感觉都是特别累，都是 push 不，都是不能够去继续推了，都跑不快了，
嗯，
对。但你其实并不知道说我这个跑不快了是因为我心肺的问题呢还是我肌肉的问题
啊，
就是而我们这个分析了很多数据的话，就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你的心肺问题更多的话，那么你的相当于是你的跑姿或者你的这个跑步姿态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标其实是比较 consistent 的，就是比较一致的，
嗯，
稳定的，就是确实比如说处理时间确实会有增长，但它不会有这种漂移，也不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区别，
嗯。
但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肌肉跟不上你的心肺，那么你可能做八组的话，你可能第五组前五组的这个趋势和从第六组开始的趋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OK 啊，
比如说你把八组的处理时间或者八组的下肢刚性的数据都把它画出来，那么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选手，不同的这个瓶颈的选手，他的这个曲线就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这两种状况完全是可以通过 Stride 的提供的数据来把它给判断出来。
对。
那么我理解，像那个下肢刚，就是说，如果是动作变形的话，肌肉不足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的那个下肢刚性的指标就会有变化。
下肢刚性指标会有变化，而下肢刚性的话，它的变化本身也来源于，比如说你的步频的变化，你的处理时间的变化。
OK，
就是。对，这些都会有一个贡献在里面。
那如果是心肺的能力不足的呢？它会体现在
心肺能力不足的话，很多人的话，它会有变化，但它这个变化是不是很大的？就是说，它整、
okay.
总的来说，这个趋势是一个很一致的一个趋势。
就
我本来
就是看数据上看不出来变化，是这意思吗？
数据上应该还是能看出变化，但这个变化是属于是很，比如说你如果一直在减少，它就是从第一到第八是。都是很小的一个减少
啊，
对。而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肌肉从第六组就不行了，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从第一到第六都是一个很小的减少，然后到第七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减少，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明白明白明白。嗯，就是很多，就这个我觉得很，就是说很多我们原来从那个游泳转过来运动员可能就比较明显，他可能那个心肺非常强，他已经是非常顶级的一个心肺能力了，但是他跑步比较弱，他肌肉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力量，他可能就能够比较容易从 Stride 的这个数据上能反映出他这个问题。
对对，而且就是你的比如说像那个下肢刚性这一点的话，比如说不同的肌肉类型，或者说你甚至就是你跑步的这个跑步经验足不足，跑步的这个就是年限多不多。很多都是从可以从下肢刚性里面看到的。
OK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其实这个东西确实之前好像确实没有这么一个指标能帮助我们判断说你这个人是不是肌肉力量不行，好像没有，确实没有。
对，就是跑，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之所以我们要做这么多的跑姿的这个指标，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的一点是。跑步的功率训练、功率分析和自行车的功率分析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自行车的功率，自行车从某种意义上讲，自行车的功率分析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 你就是有一个优化的目标。
嗯，
但跑步的功率分析是一定需要和跑姿结合起来分析的，
就是在你跑姿 OK 的情况下跟自行车相似，但是如果结合跑姿一起看的话，那可能就要复杂的多了啊。
要复杂的多，对。
OK 啊，
就是而且从这里边的话，你还可以知道对自己有很多的了解。比如说，有些人他从中速增到高速，他可能是降低他的步频，
嗯，
然后增大他的这个下肢刚性。而有的人可能是提高步频，保持他的下肢刚性。那么这里面就和你的肌肉类型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些数据的话，你是可以对你自己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知识点了。就是说，我们的爱好者小伙伴们，如果希望通过 Stride 提供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能力的话，除了提高我们的功率的这个数值之外，之外，我们的自行车里面叫 FTP， 或者说这个跑步里面叫 CP 是吧 ？Critical Power，
对，
这个之外，还需要注重自己对于咱们的姿势的不断的优化。
对，
所以这个是跟自行车是不同的，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就自行车你可能只要关注功率就行了，因为动作基本上你只要 fitting 那个做得到位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对
，OK，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Stride 功率计能够给我们提供的这么一个指标上的一个帮助，就能够帮我们判断出我们的该努力的方向，这点就非常实用，也有价值啊。
对，
嗯，还有就所以从这点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是不是就可以这么说，可以把这个原来以配速心率为主的这么一个自行跑步的这么一个关注的一个指标，转到为功率，跑步功率和跑姿什么姿势的效率的这么一个指标上来。
对，就是我们就我们相当于是那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建议的话，就是说是不用去放弃别的指标。
Okay，
那么因为就说每一个指标可能给你带来信息都不一样，
嗯，
只是说 Stride 相当于是给了你一个新的维度，让你去认识你的跑步。
嗯，
当然我们知道是有这个。有各种各样队伍，就说是他有了 Stride 之后，他就不去看别的了，他就是相当于和自行车的这么一个一套分析流程就完全统一起来了，就是自行车和跑步就全部都是用，包括或者 Training Peaks 或者 WKO4 的那一套的一个功率相关，
对
那个流程，对他们就不会看别的指标了。
他们有在用 Training Peaks 和 WKO4 这种来分析咱们的跑步的功率？
有很多，
是吧？
对，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有听众就是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是可以搜一下，就是我可以到时候把那个就是加州有一个训练队，他整个训练队全都是用 Stride， 然后那个教练他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么一个用 Stride 分析的这一个教练，那他本身他自己就是用 WKO4， 然后他分享了很多很多用 WKO4 分享 Stride 数据和跑步功率数据的这个文章。有非常多的文章，对，就是而且就是说 WKO， 我记得 WKO5 开始的话，对跑步功率的知识也更好了，这个也是和有越来越多的人用 WKO 来分析跑步功率是相关的。
就有没有可能这么一种可能啊？因为像那个在那个自行车领域里面，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像那个环法的叫弗鲁姆，他有个外号叫表哥，他就是很著名的，就是说我只需要看我的功率。我不管人其他人比我骑得快，再比我前面还是比我后面，超过我还是我自己领先，我只要保证我这个功率达到我的训练水平，因为我知道我的功率比别人强，然后他就能够保证说，在一个很长的一个赛段或者一个环法的多日的这么一个赛段中，最终能够拿到冠军，而且他也这么做了，就是盯着功率看，
对，就是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跑步完全是有可能，而且我们很多马拉松选手都是这么做的。铁三的话难度其实比马拉松要大一些，原因是这样的，原因是你最后跑步的功率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之前自行车的功率。
对，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自行车的功率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跑步功率你是不一定能够控制好的。
是的是的，嗯，
对，但是这个原理是共通的。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就是那种数据狂魔那种，就是直接盯着自己的功率看，就可以碾压式的把其他的所有的进攻，其他对手的这种进攻全都一点点消耗掉，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就通过自己稳定的功率输出给碾压对手，最后拿到冠军啊。
对，而且就是嗯，从我们的这个就各种各样的反馈来看的话，就是嗯，这种方式反而是更加适合于嗯业余选手。
是吗？
因为对，因为就职业选手的话，很多时候，嗯，就是说那个他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就比如对你来讲的话，
对，有心态的一个，
有心态的影响。
影响特别大。
就是业余选手的话，很多人他就是想要一个个人最好成绩。
对对对，
对他可能就说他不会去想的是，只要有人超过了，我就跟上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从我们得到的反馈来看。有很多的人都是就是比如说就完全按照功率来跑，
嗯，
然后最后就个人最好成绩
PB 了，
而且就对，而且 PB 的这个比例的话是业余选手远远多于职业选手。
所以我就本来所以我就引出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来用 Stride，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问题是业余选手更适合用，还是说职业选手更适合用 Stride？
嗯，首先我们对 Stride 定位肯定是希望，就是说他对
都用，
两者都用。就是当然我们的目标的话，就 Stride 在我们心里面，它不是一个精英设备，
okay.
它是一个蓝领设备，它是一个大众设备。
OK 啊、
对，就是说怎么来讲呢？就是。如果像职业选手，尤其这种特别顶尖的职业选手，
嗯，
他的顶尖和训练有关，和他天赋也有关系，
嗯，
然后职业选手他每天都在训练，他一周可能有几十个小时训练，
是的，
而业余选手的话，他没有这种条件，
嗯，
你也没有一个团队来给你制定训练这个计划和比赛的策略，
是的，
所以说就是如果是我们是从提高的这个角度上讲，那么可能 Stride 对业余选手提高会更明显，程度会更大。
嗯，有没有一个给这个咱们业余选手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如果拿到 Stride 之后，我怎么样开始比较适合，怎么样去适应这个设备，或者说怎么样去怎么样能够去更好的去把这个设备用的比较好，有没有这么一种入门的这么一个建议啊？
对，就是嗯，这个是和我们为什么现在不急于扩展市场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嗯，现在对于 Stride 的用户而言，从他拿到 Stride 到他最后理解怎么用，然后真正能够发挥他最大的相当于是那个作用，
嗯，
这中间可能会有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
OK，
然后这个需要你去真正去学习一些东西，
因为很多人可能拿来之后就看个功率，但是不晓得这个东西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
情况会比较容易出现啊。
对，这个也是我们就像软件开发团队近一两年的目标，就是说让软件系统的话能够更加来带着你去学习，而不是让你去主动去找不同的地方来学习。
所以软件上的问题我就顺带也就提出来了，就是你建议大家是直接用 Stride 的这种 Power Center 呢，还是说直接比如说佳明的那 Connect IQ 啊，或者是其他的松拓啊，或者是 Polo 的，用他们那种附带的那种也就够了，还是说最好还是用咱们的这个 Power Center？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在你刚刚拿到 Stride 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们是建议你用 Power Center， 因为我们会在 Power Center 里面，包括现在，包括以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引导，各种各样的显示，就是我们认为你应该做的分析，我们会帮你来做。
Okay， 嗯，
那你以后，当你以后知道怎么去分析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标，怎么去看各种各样的变化的时候，那么你用什么平台也就无所谓了。
OK， 啊，这个就确实就是说一开始用这个入门啊，确实好像有点困难，因为我看现在很多国内的现在就是我进了这个群之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好像也不是这么会用， 感觉好像就是多了一个功率，但是这功率怎么样能够发挥作用也不清楚。有没有一些比较推荐的一些就是说关键指标？
对，就是从强度来讲的话呢，关键指标肯定是功率，对吧？就是说你不同的训练方不同的这个训练内容用功率的这个也不一样。但是就说如果说比如说你本来就有自行车功率方面训练方面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么其实最简单的开始的这第一步就是就把跑步功率和自行车功率去忽略其他的跑姿方面的这信息，就把跑步功率和自行车功率作为类似的一个信息来用。
OK，
那么作为类似信息用之后的话，就是说它就比较符合你的使用习惯。就比如说你比赛的时候就用它来控制你的强度，然后你轻松跑的时候你就用它来，比如说，不要就保证自己不要过头就好了，就不要让自己的轻松跑变为一个比较强的跑。那么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 workout 的训练的时候的话，那么就是什么时候百分之多少的这个 CP。那么就这样用的话，就是和你的本身的这个自行车训练的 flow 是一样的
啊。
那么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很简化了，那么就你只需要知道你的一个比较准的这么一个因为自行车里面叫 FTP 嘛，
对
吧？但是就是说我们叫 CP， 就是 critic power。
对，
对，就是你只需要有个比较准的这个 CP， 而我们系统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来帮助你来拿到一个比较准确的 CP 的。你可以做这个 CP 的这个测试，你可以通过之前你的一些跑步这个比赛的成绩来推算一个简单推算一个 CP。然后同时我们也有就是类似于 WKO4 里面那个比如说在 WKO4 里面你给他很多数据，他可能给你推算一个 CP 出来，推算一个 FTP 出来。我们也有这么一个功能，在 Power Center 上也有这么一个功能。那么你拿到设备，你只要有通过各种方法来大概估算一个你的这个 FTP， 就是我们这里是 CP， 那么你就完全照搬自行车训练的方式，来用在跑步训练里面，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起步。当起步之后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建议就是说，你跑一两个星期，自己，比如说你有各种各样的上坡下坡，有各种各样的别的这个环境，那么你自己把你强度和功率和我们显示的功率，你大概一两星期之后，你就能够大概这个联系起来，你就大概
就
知道，
啊、
对，有感觉了。比如我200瓦大概是什么样的强度，我300瓦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强度。好，然后当你有这种感觉之后的话，然后再开始用你的这个 workout， 比如说你的乳酸阈值跑，对吧？比如说你的这个就是配速跑，各种各样的比赛配速跑，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间歇跑。那么在这里边就用 Power Center 来。因为 Power Center 是支持显示每一秒的这个功率以及它对应的所有的这个跑姿数据、跑姿这个指标，那么你就把这两个开始结合起来来看 ，OK， 就是在你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强度跑的时候，那么这些指标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慢慢来学习把跑姿的数据和功率数据融合起来，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去试着去理解所有的东西，
okay.
先让自己这个功率训练的这个流程给建立起来，跑步功率训练流程
当成自行车的功率计来用，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
，OK， 这个对于铁三的爱好者们来说，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一点。那么对于那些比如说就是也就是马拉松爱好者，他也不玩铁三，他就是一个原来就是看心率加上配速的这么一些人，有什么样的一种建议吗？对他们来说，
像
转变是比较大的。
对，像这批朋友来讲的话，他可能对功率是完全不了解的，
对
对吧？对，所以说，对这批朋友来言的话，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一开始都不要去管这个 FTP CP， 就是不要去管，就是这个这个中文是，
就是叫functional， 说的就是功能阈值。就是
阈值功率，我们就叫阈
值
功
率。
对。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先都不要去管阈值功率是多少，先用 stride 跑一两个星期。那么还是一样的，你可以用不同的速度，可以用不同的坡度来试验，来看功率的变化。然后那个，这样的话，对功率和强度的这个关系，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好，之后的话，当你有两个星期的这一两个星期的这个数据之后的话，你再开始用我们提供的工具也好，或者说你用别的方式也好，来估算一个自己的这个阈值功率的值。
嗯，
然后阈值功率值之后的话，再开始来，相当于是说，比如说，看各种各样的这个跑姿的指标。那也就是说，这个和铁三的朋友的前两步是反的。铁三朋友的话，你可以一开始就用各种方式来决定你的这个阈值值、阈值的功率。而如果是跑步马拉松的这种朋友来说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一两星期跑，先什么都不用管，就只需要跑的时候在表上看，这个功率和强度的对应关系。
嗯，就是这个确实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
对，
对，这个包括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功率训练，在跑步这个领域里面还没有那么的。那么的这个普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去慢慢的学习的这么一个事情。对
yeah, 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不一样的这种背景的一些朋友们来说，确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Stride 和这个其他的智能的运动设备的关联有没有一个推荐？就是说是一定要去配一个运动手表吗？
OK, 就是Stride 目前的话和大部分的运动手表都是可以就是通信的。
OK,
就是包括大部分的佳明手表，包括松拓手表，Polar 和苹果手表。
OK,
对，然后就是当然如果说你没有任何这些手表，你就只你不想戴手表，比如说。那么你可以直接就带上 Stride, 因为 Stride 是相当于是在你鞋上，对吧？
对，
你就可以直接带上 Stride 跑，跑完之后用你的手机来，同步数据。那么这个数据也是有的。
OK,
那么它会有 Stride 所有的数据，它只是没有那个 GPS 的那个地图。
OK,
因为 Stride 是没有 GPS 的。
嗯，
对。然后，当然我们建议就是说，尤其是当你希望在训练或者说是像比赛中来用功率来帮你来做这个 pacing 的时候，我们还是就说建议还是有一个表比较好，
能看到这个实时的数据啊。
对，能看到这个实时的数据。这个数据都不一定是一定要是每一秒的，它可以是三秒或十秒，像用自行车功率的朋友就比较熟悉。
三秒的这十秒的平均的一个功率。
对对，然后现在 Stride 的话就是支持最完善的应该是就属于是佳明的所有能够支持 IQ 平台的手表和苹果手表。那么 Polar 和松拓的话，它能够它支持 Stride 的功率的传输，但它不支持跑姿这方面的信息的传输。所以说对于这些朋友来讲的话，他跑完之后他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移动端的这个 APP, 把设备上记录的这些剩下这些信息传出来，然后我们系统会帮他们合并，
就事后才能看到，就是当下是看就是有点不是那么全的数据啊。
对，就是当然就是说对于跑姿的这么一个数据来讲的话，我们的建议是事后分析，因为否则你跑步的时候，尤其是你的跑长度跑的时候，你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么多的
去改这些东西的。是的，
对对对，
明白明白明白。我看到有报道说。通过 Stride 的这个应用可以能够看到室内跑步机和室外跑步的这么一个差别，甚至是不同跑步机之间的一个差别都可以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是这样的，就是不同跑步机之间的差别，你主要是看到是你的跑姿的差别。
啊，
对。然后室内跑步和室外跑步的差别的话，因为对于大部分而言，跑步机上跑步和室外跑步有两种主要区别。第一就是说室内跑步是没有风阻。室外跑步是有风阻的。第二就是室内跑步的话，你在跑步机上跑的这个跑姿可能和室外跑姿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他有些人会觉得跑步机上跑更轻松，有的人会觉得跑步机上跑更难。对，然后这两点 Stride 都是能够告诉你的。
还有有的跑步机是有动力的，有跑步机是没有动力的。
对，就是不光是这样的，就是你的肌肉的发力 的这个模式，跑步机上和室外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小伙伴反馈说，在室内跑步机上感觉 Stride 提供的数据会让觉得让他觉得比他想象的要慢。
OK， 对，就是这个是是这样的，就是跑步机上显示的数据显示的这个速度，绝大部分和你实际在跑步机上跑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原因，其实说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当你每一步你的脚落在那个跑步机的皮带上的时候，你的整个跑步机的皮带在承重你的整个身体的重量，那么这个时候皮带的这个速度是会减慢的。比如说当跑步机显示的这个速度是它每转一圈的平均速度，那么比如说跑步机上是十公里每小时，而你脚在踏在跑步机上的时候，实际上跑步机这个皮带可能只有9.5公里每小时，因为它承重不一样的，这个影响多大是取决于跑步机的马达，就是跑步机的马达越强它的影响越少，但是就说也就是说当你的脚离开跑步机的时候，它的皮带就会加速，然后最后能够达到它1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平均速度，但这个对你来讲的话，你其实是没有跑那么快的。
OK 啊、
对，就是用像我们做的测试的话，就是用这个Motion Capture System 就 MoCap 的这个系统，来捕捉，就是相当于是你放一个标杆在你的脚上，用 MoCap System 来捕捉这个标这个脚的这个移动，来得到它的这个速度，然后我们和它的这个速度以及 Stride 给的速度来比较，然后再和跑步机给的速度来比较，那么你可以看到，当你一个人跑得越快，这个 Stride 和MoCap 的这个给的速度是非常吻合的，区别很小，而跑步机给的速度和这两个的给的速度，它的一个区别就会越来越大。那就是原因，就是说你跑得越快，你的每一步这个给这个皮带是所施加的这个力就越大。当你施加力越大的话，那自然的话它皮带的一个减慢的这个程度就越多。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出现在很多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里面，包括就自己家里面跑步机，如果买的是比较低端的跑步机的话，它这个马达功率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么功率马达越小的这么一个跑步机，它所受的这个脚的这个当你压上去的这个影响就越大
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大家就可以不用太奇怪说在跑步机上速度变慢，或者是说其实它所 Stride 所显示出来的这么一个速度，就是应该就是你实际的一个做工的一个情况。
对，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我在跑步机上的累的程度和我在这个室外的累的程度感觉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对，就是一个人感觉累的话，他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你如果感觉很无聊，你就会感觉很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空气的流动，你可能身体就不适应，那么你就是不习惯，那么这个不习惯就会感觉很累。还有就是像我说的，你有些人的话肌肉这个发力的这个模式不一样，那么就有可能就会比较感觉比室外累。所以说就说感觉累的话是有很多的原因的，不仅仅是速度的影响。
OK， 刚才讲到了一个室内没有风阻，我觉得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最新一代的这么一个 Stride， 我看是加入了一个风阻功率的这么一个功能。
对，就是相当于是说新一代的 Stride 的话，它可以它可以测出你的这个当你跑步的时候，你身体克服空气阻力所需要的这个功率是多少。
听起来好像比较高科技，好难以理解这个
对这个我们也是、
这个
对这个我们也是开发的比较久。这个这个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个设备上它有一个风洞。
OK， 有个小
这个风
有可以有口可以让风进去，是这意思吗？
对，那么就是因为这个设备是在脚上，所以你本来跑步的速度我们是很清楚的。然后当你的脚在移动的时候，你会有这个脚的这个附近会有产生不同的气压。
对，
那么这个气压有这个气压的变化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你脚的这个速度，脚在从后往前这个 滑的时候，
对，
会导致气压的变化。那么其次就是，周围你身边周围的空气流动会导致气压的变化。
嗯，
那么当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很精确的，气压变化，我们又能知道很精确的脚的速度，那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你空气的这个导致的气压变化。
是的，是的，是的。哇，所以这个很，这个连自行车都没有实现能够测风阻呢。其实自行车这个风阻这个影响很大。
对，因为自行车的问题在于就是你的就是你如果要测风阻是放在这个比如说你自行车车龙头上面。
对对对。
对，但它本身是没有一个自行车本身的一个 motion 的这个信息在里边的。
OK， 是的，嗯。
对，而我们是就说白了就是 stride 的话是实时的去捕捉你的脚的三维方向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运动片段。
我
们可
以，
我
非常看好你们 stride 去开发一款自行车的功率计。
这个说实话难度非常大，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model 都是跑步的嘛。
Okay，明白明白。就是但是我看也有小伙伴这么用啊，就是说这个直接用 stride 说绑在鞋子上去这个踩自行车也是能够得到数据的。
对，但这样的数据是不准的。
OK OK。 这个还有一个小伙伴就提出来，有没有可能是开发双边功率计啊，因为毕竟那个两个脚可能也会有一点差别啊。
对，这个是在将来是在计划之中。
哦，会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吗？
对，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啊，本节目在喜马拉雅、蜻蜓 FM、Apple Podcast 同步更新，欢迎您搜索 Triathlon 或者铁三收听、收藏、转发节目。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你好铁三”，我们将推送每期节目的公众号文章。你好铁三 ，Hello Triathlon。